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今天已经是19天了。那在过去的19天呢，真儿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分享了如何在我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和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去经历神的真实，去活出我们的这一个美好的信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一章的12到18节，生命记的31章30节到32章47节，拿鸿书的第一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9章。今天啊，我们要透过灵城小故事去仔细的思想，到底在一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家规呢，还是恩典呢？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得着耶稣的称赞呢？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重新去审视我们的家庭氛围是健康呢，还是说并不讨神喜悦。好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我们悔改的机会哦。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名叫小卢比的小红鸟。小卢比啊，是一只快乐无比的小鸟，它喜欢唱歌，喜欢交朋友。它和全家人住在一棵高大坚固的橡树上，温暖舒适的鸟巢也是它们极爱无比的家。小卢比的家庭非常的特别，他们总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彼此相爱，相互支持。每天早晨，卢比的妈妈会唱着甜美的歌声叫醒孩子们，而爸爸呢，则会带来他早早就出去寻觅回来的美味的浆果或者是肥美的小虫子给大家当早餐吃。哥哥 Robin 呢，就会帮助卢比来练习飞行，而他的小妹妹 Lucy 就会用非常滑稽的舞蹈来逗全家人开心。这一家五口啊，真是森林里的模范家庭，开心极了。不过在同一片森林里还住着另外一只小鸟和他的家。小鸟的名字叫做 Charlie， 中文翻译啊叫做小查理。查理查理啊，果真是住在一个只检查道理的非常不同的家庭里。查理的爸爸妈妈重视规则和纪律，他们认为严格的规矩可以让家庭更加的有秩序。每一天早晨，查理必须按照爸爸妈妈规定的时间起床，吃完固定数量的早餐，一粒都不许剩，然后呢，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完成每天的飞行练习，还有其他的家庭任务。爸 爸爸妈妈带着查理和他的兄弟姐妹，在森林里面可是出了名的严谨。大家呢，虽然看到这个家庭的确是像军队一样的自律，可也正因如此，的确没有人喜欢亲近他们的家，完全不像家庭，反而像集中营或者是军旅生活。一个家庭充满欢声笑语，而另外一个家庭呢，却严肃拘谨。有一次，当查理的小妹妹忍不住问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笑的时候，爸爸就严厉地说，
规矩就是规矩，如果不遵守就要受罚。
而查理的妈妈呢，就负责每天检查他们的任务完成的情况，如果孩子们有任何的不合格，他同样会毫不犹豫地汇报给爸爸。于是爸爸妈妈就毫不犹豫地施行责罚。查理和他的兄弟姐妹感觉到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久而久之，查理一家人都不会笑了。有一天，当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森林的时候，卢比的全家都彼此紧紧地依偎着，躲在家中彼此取暖。卢比的爸爸妈妈张开他们的翅膀包裹着所有的孩子们，给他们最深的安全感和保护。他们口中还唱着安慰快乐的歌，讲述着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趣事，让孩子们可以放松，心情安静下来。虽然风暴又大又吓人，但卢比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因为他活在爱里，又被爱包围着。与此同时，查理的家庭也在风暴当中挣扎。爸爸命令所有的孩子待在固定的位置不许动，妈妈呢则不断地提醒，你们要遵守纪律，不要哭闹，谁都不要发声。尽管他们也在努力地保护着这群孩子，但是孩子们感受到的是痛苦、孤单、冷漠、恐惧。一场风暴过去之后，卢比的全家又快乐地出发了，似乎任何的灾难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和情绪的健康。但是查理的一家却病倒了，这次的病来得十分的诡异，并不是感冒或者是受伤，而是全家的一场无法抵抗的抑郁。森林之王请森林里的医生主动地来探望查理的一家，医生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全家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症，如果不及时的就医，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每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最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爱了。当我们彼此关心、相互扶持、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会创造出一个最强大、最安全，也是最甜美的家的环境，会让每一个人在其中都感受到被珍惜、被保护，也能够感受到活着的价值以及那一个最最重要的安全感。虽然的确纪律、规矩、条款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如果没有爱和恩典作为加持、作为地基，那么这个家就不再是家了。天父上帝在他永恒的恩典和慈爱当中设计创造了每一个生命以及婚姻家庭的存在，目标就是让我们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学习并操练爱。每一个人都有爱的需要和被爱的需要， 而在家庭环境当中，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环境和关系可以替代的一个最好的环境。那自从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了，每一个人都有罪性，我们天天都会因着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彼此碰撞，彼此伤害。也同样，我们也因此呢，就要求他人，或者是他人也要求我们能够给予恩典。今天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的讲论就让我们看到，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他来呢，是招罪人，不是义人。耶稣也怜悯所有的人，到处迷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看得到天父那恩典的怜悯的心肠透过耶稣向我们彰显。如果我们今天在家庭生活当中却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怜悯的心肠，对他人不是给予恩典，而是用规矩和条框来要求别人去做遵守律法的人，那我们就会发现伤害和恶性的循环会不断地产生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当中。亲爱的孩子们，我们遵行父母亲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去愿意选择听话和顺服，也是给予父母亲恩典。因为的确并不是所有父母亲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但是当我们因为相信天父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予爸爸妈妈恩典。而当然，作为父母，珍儿在这里也要奉劝每一位做父母亲的，如果这个家庭是高举律法，那恩典就不见了，所有的人都会在恩典当中堕落，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儿女小小的就可以品尝天恩的滋味。所以在一个家庭里，最重要的绝对不是规矩，虽然规矩也很重要，可是恩典却应当是空气，却应当是土壤。每一个人只能够在恩典，在福音的救赎当中活着。所以同样的，我们每个家庭也需要以救恩、以福音为中心，才可以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的奖赏。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加油，给予别人恩典，同时呢，也预备好，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他人才会给予我们恩典。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在聊的这个话题是基督徒如何看待安乐死或者是协助自杀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不乏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就是觉得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人受这么多的痛苦，我们却不愿意帮助他们少受一些痛苦？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眼睁睁的去看着他们经历遭遇这些痛苦，实在是太残忍了。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尊严死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或者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尊严死是一种主观的渴求和解释。 其实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是尊严的话，我们就会明白死亡本身是根本无法与尊严拉上钩的。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羞耻的记号，它就是一种彻底的隔绝。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却仍然对生死没有重建一个认知和概念，那我们和这个世人真的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圣经里面才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信主只在今生有指望，你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啊。是的，因为耶稣基督胜过死亡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客观的、非常冷静的角度再一次去探讨生死的问题。什么是死亡观？死亡观不是啊，只要好好的死去，强如赖赖的活着。也有人觉得说，那些好死不如赖活的人还不如不活。许多人错误的去定义尊严，当然他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没有尊严死这种说法。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了，死亡本身是人犯罪被诅咒的终极的结果，任何的死亡它都是终极了一个尊严的生命，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尊严死。可大家所说的尊严死就是少受痛苦，像个人一样的干干净净的，快快乐乐的，至少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对不起，这都是我们的一种粉饰，没有一个死亡是不丑陋的。但是呢，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全然无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只是一个门槛，跨过这个门之后，我才真正的开启我永恒的人生。而怎么个死法呢？从来都不是重点。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包括伟大的仆人摩西，他死在哪儿，尸身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神亲手埋葬了他。所以为什么死无留全尸，然后死无葬身之地，这些可怕的言辞，可怕的描述，为什么神的重用的仆人，一生敬虔的人都会经历呢？那岂不是神不公平吗？就是因为神要让我们定睛永恒，看到如果你只是被这一个短暂的世界上的肉身的生命所局限的话，你永远不可能追求永恒的，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实实在在的，对吗？但是神早就提醒我们，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千万不要被你的眼睛所欺骗，千万不要被你的五官所捆绑。那也有一些信徒说，可是他们实在太痛苦了，该怎么办呢？痛苦本来就是死亡的一部分，它是死亡的症状，它提醒我们死亡的现实。我们面对过家人、亲朋好友离世的人都知道，那痛苦的感觉，那悲伤的感觉是何等的真实，它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被活生生的切掉一样的，它是多么的让我们憎恨，想要逃避。所以本身痛苦就伴随着死亡，它让我们不得不回转归向神，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这样的一种被痛苦侵蚀的充斥的世界，是我们不应该待的，不应该停留的，不应该眷恋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归向神，不断的去追求救恩，不断的活在永恒和救恩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逃离痛苦和死亡所带给我们的钳制和腐蚀。可惜我们就是不去做，我们想要解决的只是表面的短暂的痛苦，先解决我目前的这一个痛才是最重要的，却不是去解决真正的痛，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想要解决痛苦，就必须先解决死亡的问题，必须去解决如何战胜死亡，才能够解决如何活得有尊严。 正儿再强调一遍，除非你知道如何胜过死亡，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活出人的尊严来。因此，不是选择去尊严的死，而是知道为什么会有死亡，死亡是怎么来的，我怎么才能够胜过它，这一刻你才能够真正的有尊严的活着。如何胜过死亡呢？就是只有恢复神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样式荣耀，并且按照神赋予我们的目的意义和使命去生活，才能够带来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平安、同在、尊贵等等这些生命的尊荣。如果没有提前我所说的解决死亡这一步，也就是说你没有信主，没有解决永生的问题，那么你绝对没有办法活出有尊严的人生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当中还有家人未信，或者你正在听，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没有解决死亡的问题的，那对不起啊，不管你再怎么粉饰，有多大的豪宅，多么美满的生活，多么光鲜亮丽的外表，多么健康的身体，或者是多么有能力有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不起，你都没有办法胜过最后那卑劣的、扭曲的、丑陋的死亡所带给你的冲击。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个死亡的代价他为我们付清了，那凡是接受的人就有永生。而这一刻，当我们拥有了永远生命之后，我们有尊严的活着的生命才开始了。我们见过很多弟兄姐妹在晚年的时候，或者在患重病的时候，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形容枯槁，失去了往日的青春明艳亮丽，但是从里面散发出来不可抑制的永生，让旁边的人都震撼，都嘘嘻说，天哪，好像生病的不是他，是我，好像软弱的不是他，是我，好像绝望的不是他，是我，反而带动了他身边所有健康的人可以重新思考生命和死亡的意义和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也看过太多的人，就因为痛苦和死亡来袭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自己的公公，我先生的父亲，就是在他快要离世之前，他终于迈出了这一步。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多绝望的疾病，带给了全家人一个悔改的契机，最终变成一个欢庆，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真知道这个死亡带给信徒的只不过是短短的分离而已，终有一天我们必定再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有没有尝试过活着的时候感觉比死还难受？就是因为被罪捆绑，看不见永恒的荣耀，天天不改变不成长，所以活着比死了还难受。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人死了也是何等的荣耀，他们因信仍然活着，仍然歌唱，仍然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他的死是何等的荣耀，安静美好，值得人羡慕，值得人追随。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同样必须深刻的诚实的跟大家分享，父亲的离世带给我的冲击是何等的巨大，我心里是何等的痛苦，整整两三年我想起来仍然泪湿衣衫。为什么？因为死亡是丑陋的，是没有尊严的，是让我觉得绝望和难受的。 如果不是因为永恒的盼望，不是因为我深知到父亲已经被神完全的拥抱，完全的称赞的时候，我的心是绝对不可能受安慰的。想到这里，我就十分的心疼这位网红女子，她所留下来的双亲。80多岁的二老，他们需要福音，所以我也鼓励真爱之我家的听众朋友，不单单为他们祷告，也为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只有先解决死亡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如何尊严的活着。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错看了，如果我们信主了，却还是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今生的痛苦、今生的安乐、今生的好处，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过一个胜过死亡的人生。一个没有胜过死亡的人生是没有尊严感可言的，不但我们自己不觉得尊贵，他人也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这一位至高的尊荣的上帝，是配得一切的能力、称赞、权柄的。愿我们活着就以荣耀他为我们的终极目标，在所有的思想、言行、举止、一心一念、一举一动上面，我们都以是否荣耀神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我相信你在面对这些社会议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简单的答案。人唯有悔改归向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才可以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有了这个永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惧怕死亡，我们胜过死亡。我们知道死亡只是一道门槛，让我们可以跨过去之后与主相亲，直到永永远远。因为这个复活的盼望，使我们可以在地上过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这里真儿要总结一个简单的成词：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但愿保罗的宣告也是你我今天的一个提醒：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愿我每一位真爱之我家的听众都尊尊贵贵、丰丰盛盛地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来，以至于我们不被死亡胜过，却在生死之上叫基督照常显大。若想要透过一起成长吧联络林真儿，发送短信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